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修好自己。我的个性特点是随和，看上去不与人争，而且从小腼腆，话不多，特别是在热闹场合就更不爱说话了。可是修炼人要讲真相救人，特别是随着2005年2月师父发表《向世间转轮》，大法弟子面对面劝三退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刚开始劝人三退，几句话就行，做起来很顺利。但是渐渐的，我感觉这件事太不容易了。有的人认可法轮大法真善人，但一听说让三退就不愿意。特别是给在生活条件好的高校、科研单位、政府人员，劝三退做起来比较难。同事聚会上讲真相，修心。一天清早，天下着大雨。突然接到电话，年轻时的几个同事想当天相约聚一下，老朋友平时各忙各的，即使在一个大单位上班，平时也很少遇到。我想这是一次救人的机会，不能错过。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真相资料也给他们看过，但是他们对三退的认识怎样，到底退没退，我确实不清楚。于是我立刻同意，马上赴约。见面大家坐定后，互相问起情况，我才知道他们过得都不如意，身体不好，有两个人做过子宫全切手术，还有一个因为先生病逝，心情一直不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最关心的还是健康问题，我看时间很充裕，就以健康为话题谈起来。在座的几位都知道，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一直为我惋惜，觉得这样不值得。我讲自己从修炼大法以后从没有看过医生，虽然其中有邪恶迫害的因素导致出现病业的状态，但没打针吃药，坚持学法练功，直到病业状态完全消失，现在红光满面，精力充沛。更重要的是，修炼法轮功后明白了做好人与身体健康的关系，思想纯净和身体净化的关系。在明知中共造谣诽谤的情况下，看着大法被污蔑而不敢站出来说真话，这根本就不是好人，所以我觉得非常值。我告诉他们，99年4·25事件是在公安部授意下，天津、北京警察合谋的构陷法轮功。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共的卑鄙栽赃诬陷，以及在中共体制下中国人被谎言欺骗、思想被禁锢的悲惨现实，讲到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准则来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即使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打压如此残酷，但是法轮大法弟子们以大善大忍的胸怀讲真相救人反迫害，讲出的都是天机。 藏字时天警示人，天灾人祸警示世人，只有三退才能保住平安。这娓娓道来的一番话说完，他们中就有一位说，我家有个亲戚也是练法轮功的，已经帮我做了三退，你们两个也赶快退了吧。其中另一位说，退，我妈妈姓牟，你就以这个为姓给我起个名吧。于是我就根据他们的特点起了很吉祥的化名，做了三退。到这时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暗想，今天没有白来。我正暗自高兴着，突然那还没表态的说，我们退党了，你又上层次了。这一句似是而非的明显带着挑衅和嫉妒的话，使我一下联想起99年邪恶迫害之初造谣污蔑法轮功时编造的1400例中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上层次这句话。中国人的妒忌心夹杂着怪异的党文化，在我三退救人时他出来作祟，这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一改平时随和的心态，人心反了出来，争斗心出来了，真想大声说，你愿退就退，不退拉倒，到时倒霉的是你自己。但是理智的一面让我克制着自己，一定要保持祥和的心态，不能失去控制而使他失去得救的机会。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停了一会儿，觉得是我的真相没有讲到位，于是缓缓地对他说，法轮功讲心性的提高，心性的升华，只有心性提高了，才能在危难来临之前不顾被举报被抓的危险告诉人们真相，心性在哪里，层次也就在哪里了，和造谣媒体污蔑的上层次根本就搭不上边儿。再说我们是修载自己，功载师父，引自转法轮，是否上层次是由师父管着的，修炼中的人不操这个心，你可别信那些媒体宣传，他们说的没有真话。救度世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根本，不是为了上层次。你的身体不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身体会好的。见我真心为他好，他笑起来了，说，好，我以后常念，看看我的身体会不会好。我也笑着说，真心常念这九个字，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非常灵验的。他让我以他名字的别音起了化名退党，还一再追问是否安全。原来他是怕因三退被迫害。我就说，现在全世界有1亿1000多万人三退，这些人都是最聪明的识时务者。相反的，大难来时最危险的就是那些不肯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员。他笑着直点头。临分手时，我把随身带的神韵光盘分送给他们。那个说我上层次的同事下楼时紧挽着我的胳膊，手捧着神韵光盘，看得出他的眼里流露出希望，众生真的是等着我们去救他们呀。在这次全三退的过程，是我整个面对面全三退经历中讲话时间最长，心性磨练最大的一次。在明显感到对方的不友好时，能不能放下常人心，保持修炼人祥和慈悲的心态，也是对我们修炼扎不扎实的一次检验。矛盾总是突然出现，哪怕是在自己为对方好时也会有状况，也会让平时没有发现的人心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忍字在此时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忍不住就容易说错话做错事，从而使对方不能得救。用手机讲真相过程中修去怕心贪欲心。几年前就开始了用手机讲真相的项目，早期是以发真相短信为主，那时每天都要发大量的真相短信。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当我有时间打电话时，接电话者不一定有时间或很方便地接听真相电话。而彩信的优势就是每条彩信实际上就是一张真相传单，接收者可以在他方便的任何时间地点，如等车、坐地铁、就餐等时间随时调出来阅读，对接收者也很方便。于是我就开始既打语音电话又发真相彩信， 这两项内容根据情况的不同而选用。出于安全的需要，用手机讲真相必须在移动中进行。由于白天要上班，我就利用上班外出办事的时间，或者下班后外出用手机讲真相。王立军薄熙来案件出来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时机。薄熙来事件的素材很适合给那些作恶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救度这些人。于是在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栏目收集了许多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的电话。我将王立军事件说明了什么，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与天门自焚真相，从王立军事件看中国人如何自保等彩信发给他们，与我刚开始发真相短信的情况几乎相同，谩骂诅咒的短信很多。一时间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那些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里对大法弟子的惨烈迫害。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人连发出的短信都这么恶毒，如果不告诉他们真相，他们死到临头都不知道是因为为邪党卖命的恶果。如果不对他们劝善，他们明白的那一面就不会觉醒。我真想救他们呀，就这一念让我发出强大的正念，随着一声灭字，邪恶短信所带给我的所有恐惧与不安立刻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怜悯和慈悲。这些人真悲惨，我不能看着他们被邪恶利用到最后，尽量救他们吧。直到现在我还在坚持给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发真相彩信、打语音电话。用手机发真相彩信费用较大，但是我发现批量发彩信时系统扣费有延迟，这样就可以超发。有一次我发彩信用同一张电话卡，一次就发出了上千条彩信，这明显不对头，一定超出卡上额定金额了。而此时我正在兴头上，要想发还可以发。我停下来问自己还要不要发下去。这时我脑子里有两个念头，一个念头是从来没这么顺利过，讲真相多救人是好事啊，只要可以发就一直发下去，救人要紧，发得越多越好。另一个念头是讲真相救人固然重要，但是常人社会的规矩也要遵守，不能有占便宜的心，这样会助长人的贪心。这两个念头一上一下，弄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干脆关上机，我要冷静下来，用大法来对照，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做才对。我想起时常挂在嘴边上怀大志而居小节的法，选自《精进要旨圣者》。可是我只记了这一句了，要赶快回家仔细重温一下师父这段法的全部内容。我回家打开《精进要旨》，找到《圣者》这篇经文仔细看。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既是度人而功自封。我明白了，修炼人即使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时，所遇到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也要同样用宇宙大法来规正自己的言行，这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真正的主持正法。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也必须符合常人社会的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一定要自觉约束自己，守住自己的德，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从那以后，我外出用手机讲真相时，多备几张电话卡，注意不超发彩信，所以这个项目一直做得比较顺利。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冰清的文章，也谈学法后。最近从几个学法小组看到，大家学完法还是很少从向内找的角度切磋交流，大多仍是限于表面的你行我不行，当然也仍有一些还在埋怨家人这不好那不行，也有的放下书本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某某超市特价商品，某某市场的菜便宜，这虽然是少数，却在严重抵消着我们学法的质量。就是大多数的那种向内找，也是浮于表皮的。我的常人心很重啊，我还有许多执着呀，我有争斗心，我有妒忌心。本地同修已经大面积在集体学法，每个区每个片都有很多学法小组，三五个人在一起，两三个人在一起，有的一星期两次，有的一星期三次四次，更有不少一年360日每天下午集体学法。可我感觉我们还没能达到师尊要求我们那样的学法效果。今天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很久不见的同修，每天早晚一个集体学法点，下午又参加一个学法点，他明显提高很快，从过去学法读错字，同修文化浅不识字，到现在一字一句吐字清晰，语句流畅，连说话思维都明显感到思路清晰，理智清醒，明明白白，从他身上看到了真正学法入心向内找的奇迹。我和小组同修为使学法不发困不迷糊，大家齐声朗诵，谁读错字别人马上就能知道，不等指出自己马上就能更正过来，随之带来的是学法之后的切磋交流，再也没有了常人的家长里短，而是刚才学法时我的显示心又暴露出来了，嘴还正念着书呢，心就在美滋滋的想，看我今天念得多好，正好大家都听到了，我现在就灭掉这个显示心，同修真正开始向内找了。希望同修中学法好的，懂得向内找的，如果都能把自己学法后从法中悟到的理，以及悟到之后具体怎么去做，去实修向内找的这样一个过程展现给众同修，借着我们本地集体学法这样一个向上的势头，带动大法弟子们都能修炼如初。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认清邪误言论，抵制乱法者谎言。正法修炼已近尾声的今天，仍有人因为法理不清而难以分辨乱法者的欺骗，以致主动接受其邪误言论而不自知。尤其当明慧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发表后，一些乱法者不但不悬崖勒马，不诚心悔过，反而谎称又悟到了更高的玄机，并到处张罗所谓的交流会，以此带动一些理智不清的人乱舞一气，对同修个人和各地整体都起到破坏的作用。现就从黑龙江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大庆、北安、富裕、赵州等地邪误圈子所听到的邪误言论归纳几点，提醒同修警惕，不要因为以人为师的执着心长期不去而与大法背道而驰，甚至直接走到大法的对立面，从而失去被大法救度的万古机缘。乱法言论一，善解执着心以及一切不好的观念。乱法者理智不清地说，无论自己有什么执着心都不可以去除，否则就是没有给执着心同化法的机会，那就是不善不慈悲。胡说什么执着心也是生命，也得用善解的法理救度他们。然而师父在《转法轮》一书的开始就这样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还说，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红银圆满功成。师父让我们修去名利情，让我们去掉执着心，可没说让我们善解执着心啊。而对于具体怎样去除执着心，师父又明确告诉我们，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要把那些不好的执着心消下去吗？对于思想中不好的业力或观念，乱法者也不让清除，胡说是只要头脑中反出不好的念头，就跟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主动同化大法就完事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多少年来全球大法弟子每天四次整体发正念，而在整体发正念之前的5分钟，
一直在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而且我们随时随地发正念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这可是根据师父的教诲去做呀。师父还告诉我们，自己思想不清净或者思想受到干扰，那随时都可以发正念。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让我们正念清除那些败坏的因素，而不是善解呀。对照师父的讲法，那些异想天开动辄就善解执着心的乱法者作何感想呢？看来这些人根本上还不懂得什么叫修炼，总想在修炼中投机取巧找捷径，进而在大法中标新立异，却不去想自己该有何等的愚昧狂妄啊。乱法言论二，不能清除色欲情。关于去掉对色欲的执着，师父曾在讲法中多次强调过，而且告诫我们，那是修炼者人人都得过的关。对于情的执着，师父说，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转法轮。然而乱法者神志不清地胡说什么，整个三界原本就是由色欲情构成的，胡说什么，修炼人不但要过夫妻间的那点生活，甚至完全可以顺从配偶的纵欲行为。不难想象，为什么在乱法者的人群中时常有不清白的男女关系了。其实只要稍稍用心学法的人，就能识别乱法者此类疯疯癫癫的胡言乱语。乱法言论三，随心所欲歪曲师父关于选择的法理。师父讲过，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他，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个人体悟是，这里的选择是高层次的神选择被救度的人，这种选择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大法法理的制约下，在大法涵盖下的自己所在层次的能力展现而已。然而乱法者竟然歪曲师父的这段讲法，胡说什么层次高的人动一下选择成佛的念头就大功告成了。他们胡说，如果自己做了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事，只要一念打过去，选择让他符合大法的要求，那个坏念头瞬间就被归正过来了。乱法者还歪曲选择来掩盖自己的怕心而不做三件事，狂妄地说什么只要自己一念打过去，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就会被救度，在另外空间里瞬间就做完了，足见这帮人无知癫狂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知道救度众生来不得半点含糊，发放真相资料，邮寄真相信，拨打语音电话，发送短信或彩信，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发神运光盘等，都得踏踏实实的去做才能救度世人。而乱法者想借选择，想借异想天开的一念就完成救人的事，那纯属痴人说梦，也是他们太低能而又胆小如鼠，不敢讲真相，才总想找寻上天的捷径。因此奉劝那些长期被他们蛊惑灌输的人，什么事都要以大法为准，都要以师父的教诲为准，万万不可相信和效仿此类心性极差者的信口雌黄。乱法言论四，歪曲师父的经文，借故不做三件事。乱法者还断章取义地歪曲师父的话，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精进要旨道法，说什么不用人亲自做事。因此这些人十几年来只想从大法中索取，却很少做三件事，有的只象征性的做一点事，有的从来不讲真相，却反过来嘲笑那些长期坚持讲真相的同修。由于他们到处招摇撞骗的蛊惑，使一些法理不清的人也不讲真相了。乱法言论五，以假我掩盖自己应该修去的执着心。乱法者不仅长期喋喋不休地干扰同修，而且自己根本不修心性，有的总跟家人打仗，有的暗中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导致家人对其鄙视甚至抵触大法，有的明明白白骗取了常人或同修的钱财，却以活菩萨的面孔让被骗者感恩，而当同修将其戳穿，自己也无法否认的时候，却用这些都不是我，我不承认，我选择不要他来应付。 事后却依然我行我素干坏事，其行为和表现在常人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直接损害大法的名誉，直接障碍了世人对大法真相的认同和接受。还有的利益心长期不去，经常变着法要同修的钱。乱法言论六，攻击写文章的同修，进而诋毁明慧网。同修们都知道，大陆与海外同修共同维护着明慧网这一大法弟子的主要交流窗口，明慧网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无不浸透着文章作者的慈悲能量及明慧网同修的无私付出，是大法弟子修炼中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与财富。且不说明慧同修帮助核对查找文章中引用师父讲法的出处多么不易，而且明慧同修常常将文章修改得非常细致，大到段落的修改，小到一句话乃至一个词语，有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修改了。然而乱法者常常对明慧网发表的文章说三道四，评头论足，横加指责与挑剔，不是这篇文章不好，就是那篇文章不足，总能说出一些怪话来，不但直接诋毁明慧网，还蛊惑同修少看或不看明慧网的文章。乱法言论七，直呼师父的名字才算放下了对师父的情。乱法者竟然狂妄地直呼师父的名字，说什么这才是放情放得最彻底呢？有个精神病一样的男的，只要一见同修就喋喋不休，那张嘴真的被魔鬼控制了一样，说到唾液横飞都不肯自动停止。为了抬高自己，经常对追随他的几个女人高谈阔论，口气大到跟师父称兄道弟，时间长了连追随他的人也神神叨叨了。乱法言论八，自己不发正念，还直接阻碍同修发正念。乱法者不但自己不发正念，还直接阻止同修个人或整体发正念。比如同修被绑架了，大家整体发正念，他们就去阻止，说不用发正念，也不用替同修着急。如今这些人还到处游说，根本不用练功了，也不用发正念了，直接放纵邪恶，对大法弟子无限度的干扰与迫害。列举出以上几点，充其量只占此类乱法者邪恶言论的十分之一还不到。种种邪恶言论已在多个省市和地区泛滥，不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有些地区已经直接阻碍了同修做三件事。比如一些法理不清的人听了这些歪理之后如获至宝，从此不修心性了，有执着心反映出来就念叨几句善解，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做了坏事就选择那不是我，先把责任一推干净，而后依旧做坏事，做了坏事再选择那不是我。一些怕心较重的人也冠冕堂皇的不做三件事了。更可悲的是，此类自欺欺人的乱法之徒至今不敢正确面对明慧网演讲乱法的忠告，不知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为他们换来的已是极少的修炼机缘，依旧疯疯癫癫的大放厥词，依旧到处流窜毒害同修。殊不知一旦被旧势力利用完了，被旧势力耍够了的时候，就会立即被彻底销毁掉，而这祸乱大法的万古大罪却是他们永远都偿还不尽的。为了更多的同修不再被欺骗被迷惑，也为了纯净大法弟子内部的修炼环境，从大法弟子中清除这些害人的毒瘤，特写出此文提醒同修，大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作为大法弟子只有多学法，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走过修炼中的关和难，其他任何人所悟到的也只是极浅的一点点而已。而乱法者的言论又何止荒唐的可怜，那真的什么都不是，根本就不需挂齿的，更不值得真修弟子浪费哪怕半分钟的时间去陪他们耍的。基于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大法弟子万万不可接受此类毒如蛇蝎的鬼话，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污染毒害了，以致毁了自己生命的永远。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明慧.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开众生的心结。在打电话救人过程中，暴露出自己的诸多不足，经常有一种畏难心，不愿意打，硬逼着自己去打。有的时候怎么打也不退，就去研究电话怎么开头啊，怎么讲啊，对方还是不退，一下明白了，自己应该在法上提高，在心性上提高了。等到真正学好法的时候，智慧呀、思维呀又全都跟上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就能打开众生的心结。师父讲，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大约在去年冬季，我感觉到自己在用手机正式法上一直停留在发短信、彩信和自动拨打语音上，总感觉是需要提高，但又迟迟提高不上来。正好在那时看到明慧一篇交流稿，好像是2011年的法会交流文章，文章谈到同修利用手机对打，直接讲清真相救众生，效果很好。看后我也萌发了用手机直接对打去救人的想法。第二天在学法小组一说，小组的同修也有此想法，大家一交流，几个人一配合就去做了。因为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同修就开车拉着我们出去讲，想法挺简单的，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感觉难度非常大。虽然面对面讲真相讲了好几年了，也救了一些人，但是真正用手机去讲真相的时候，心慌嘴颤，跟对方讲的时候一开始发出的声音都发颤，而对方是各种各样的状态都有，接电话的，不接电话的，接了就挂的，还有一个劲儿追问是谁的，还有不理解骂的等等。特别车上一般都是四名同修，这么多人在一起，还有个面子心、虚荣心、表现自我、证实自我的心，还有畏难、怕人家笑话等等人心，每次从车上下来都像如释重负一样。讲真相过程中更暴露出自己以前在讲清真相上做的一点都不深入，以前面对面讲真相一般都是三言两语，几句话就把人退了，并没有跟众生详细的讲清真相。现在用手机讲真相就不一样了，众生有各种各样的心结需要你去打开，有些问题自己都不清晰，怎么能打开众生的心结呢？这样就逼迫自己首先得明白。于是我就用一定的时间反复充实自己，我详细的看了大法的真相、自焚伪案等基础真相，用心的看了九评，详细的听明慧网的语音真相稿，各种真相资料、小册子、历史史实、时事、预言、天象等，我在方方面面都充实了自己，同时也借鉴同修的讲真相经验。我们每天讲完真相，大家进行一下简短的交流，哪有不足及时提出，互相圆融和配合。这样一段时间后，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自己在讲清真相、救人的效果上得到了升华，其实也是师父加持、大家共同配合的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记得有一天下午给一人打电话，对方是个司机，正开着车，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不退，要为共产党尽职尽责。他的意思就是共产党是好的，是共产党底下的人给共产党弄坏了。我一看他开车，就约了个时间晚上谈。到了晚上，我把电话拨过去，其他同修发着正念，我和他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我看他很正直，还有一种责任感，就是对共产党认识不清。我和他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血脉相连，我也非常爱我们的祖国，但是祖国不是中共。随后我就给他讲了共产党的历史，流氓起家、暴政、违背天理的无神论，不讲善恶有报， 导致人类道德水准下滑，人们良知丧尽，无恶不作。讲到共产阵营在全球已溃散解体，只剩一大三小，即中国、北韩、古巴、越南，共产党将被全球唾弃，特别是中共。建政后各次运动害死善良的百姓八千万，现在又犯天法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天要灭他。我又讲到我们的祖先敬仰天地神明，讲仁义礼智信，古人都是敬天礼佛的。我告诉他，法轮功是真正的佛法，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他教人心向善，是末法时期挽救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心三退保平安。最后我启悟他看转法轮，看法轮功真相资料，九评化名三退，他都一一答应了。当时讲的时候，我的思维像行云流水一样顺畅，没有一点阻碍，过后我再回想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加持我，是师父帮我做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有半小时，同修说讲了42分钟。二，讲真相也有好的时候，也有非常不好的时候。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拨了5、6个电话，都挨对方的骂。那天只要打电话就挨骂，我的心非常难过。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直到晚9点多钟，同修一个个都下车了，车上只有我和司机同修。我又给一个众生打过去，对方是个女的，南方口音，恶狠狠地骂。女的骂完，男的骂，我说什么都不听，就是不断地骂。这样我反复拨打了5、6次，对方仍旧是骂。这时车已开到我家门前的路上了，我一想到没有救了他们，还把他们毁了，我的心很难过，眼泪突然涌满了眼眶，我的语调也跟着变了，就感觉到对方刷一下就变了。他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没能救了你，还让你谤佛谤法，你今后就完了，我实在是太难过了。这时对方整个一个人全变了，他叫我姐姐，他说，你说吧。我就开始讲，他非常恭敬地听我讲了有20多分钟，最后他说他明白了，还告诉我他是信基督的，做买卖被骗了，怕我也是骗他的。最后他反复地说，姐姐谢谢你，姐姐谢谢你。三，记得一天电话打到一个学生那里，对方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你那一套。我说，孩子，我以前也和你一样，也是无神论者，咱俩就说说无神论可以吗？我就从毛泽东的8341开始讲，讲到毛为何住中南海不住故宫，讲到共产党对国人的洗脑与弄奴化，讲到爱因斯坦、牛顿最后走入宗教和神学。我又给他讲了达尔文进化论漏洞百出，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都没有，告诉他人是神造的，神创论才是正确的。我又从农村人信的黄鼠狼子，讲到宇宙有不同的空间，不同层次的生命生存在不同的空间，讲到神是高级生命，生存在高层空间，就像空气看不见，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共产党的无神论是违背宇宙天理，欺骗世人的。这个孩子是个学生，他认为自己很有学问，他问我，你的知识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佛法开智开慧。我劝他三退，他问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我正好看到广告牌上有顺达二字，就给他起个顺达，他一听非常高兴，还说，阿姨，下一个人再退，你就帮他起个名字叫智能。互动交流得非常开心，又一个人得救了。四，之后我又拨了一个号码，我给这个人讲真相，对方一直没有反应，但我感觉他在听。当我讲到10几分钟后，对方说话了，他说，你说的这些很在理，我很赞同。我劝他三退，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又起悟他看转法轮和酒瓶，他告诉我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方便，你打电话约我给我送来，因为不是本地的号码就没有送。五，记得北京暴雨过后不几天，我讲了一个真相，那真是在师父的加持下靠正念劝退的。打通电话，对方是个中年妇女，说话非常泼辣。我告诉她，人类将有大灾难要发生，共产党坏事干太多了，天要灭他，退党团队保平安。她狠狠地说， 你们这些法轮功吃里扒外，共产党养着你们，给你们开支，法轮功本事那么大，不还是共产党给你开支吗？我就听共产党的，等等。我看他是一个中毒很深的邪党受害者，我没有急于给他三退，我从非常同情他的角度跟他讲，说我以前也和他一样。我一边赞赏他人直爽，敢说心里话，这样的人好教，一边讲自己以前也是非常听党的话的，忠心不二的为党工作，最后患了一身病，党也救不活自己，最后走入法轮功，身体康复了，却又遭到党的多次迫害，我才逐渐认清共产党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他，共产党是西来幽灵，是祸害人的，仅在中国各次运动就害死8000万善良民众。我又讲到共产党六四杀戮学生，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不断地讲的时候，我看他还不断地辩解，说哪朝哪代都这样，还说有灾有难还得指望共产党。我发出强大的慈悲，给他讲汶川大地震，共产党隐瞒真情不报，震灾发生后共产党按兵不动不救人，冤死的都是老百姓。接着我又讲了110、120如何见死不救，错过最佳救命时刻，过后作秀，而在危险时刻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工放下生死去救人，那种行为感动天地。我又讲到大法弟子为什么在被迫害的情况下还要向世人讲真相，在当今这个社会谁能做到这一点。这时我感到操控他背后的因素已经彻底解体，他整个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了，非常感激地说，谢谢你给我来电话，并告诉我他是团员和队员。我告诉他帮家里人三退，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六，还有一天电话打到一个办公室里，是个中年男子接的，他一下就明白我的意思，跟另一个人说着什么，那个人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就听男子说不用你走吧，因为当时时间是下午5点多，正是下班时间。这个男子接完电话后就反复地用话套我，哄骗我，他也要练，追问我是哪儿的。我知道电话打到警察手里了，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我告诉他我就是为你好，希望你有个好未来。接着我就给他讲起王立军薄熙来的事，我告诉他聪明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我又给他讲到文强临死前对王立军说的一句话，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告诉他王立军也应验了这句话。那王立军的今天不是更多警察的明天吗？他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我告诉他翻墙上动态网。我又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你别看共产党政权在握，那是上天利用他在乱世中检验人心，宇宙是为正理存在的，它是维持正义和善良的，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无论是谁违背天理做事都是要遭到惩罚的。前苏联那么强大，说解体就解体，共产党干的坏事最多，天一定不会饶过他，所有跟共产党跑的人都会跟着倒霉的。说到这儿他说，你说的天理我相信，并问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公安局的。我说我已经感受到了，我要他三退，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都答应了。最后我给他起个新生的名字，把党退了。七，有一次一个同修第一次出来打电话，给一个人打了2遍，对方很不友好都挂了，同修下车了，我接过手机又把那个号拨过去了，我的语调非常严厉，告诉他不是求你什么，是在珍惜你的生命。一开始他还在往出推，并说什么都不信，我也不相信天地良心，又挂了。我本着为他生命好，为他生命负责的心，又把电话拨过去，我肯定他是一个好人，激发他的善念，告诉他现在社会不正常，邪党把人变坏了，现在就是人不治天治的时候，法轮功会挽救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我不断地在讲，也不知哪一句话打开了他的心结，他告诉我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当今社会失去希望。他还告诉我他的母亲就是练法轮功的，迫害后他母亲有压力不练了，后来得心脏病走了。他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最后我鼓励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且三退。八，在讲清真相救人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不足，我愿意给普通民众讲真相，一说给当官的名人呐，北京地区的人呐，我就有顾虑和压力，心打怵， 一天，同修给我好多号码，告诉我是北京的。面对这些号码，我在想自己怎么办。我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等着得救的。我排斥思想的压力和畏难情绪，一通一通地开始拨打电话。当我打到第二个号码时，就遇到一个提多种问题的人。他说：“你法轮功讲真善人，但是我做买卖诚实讲信用，为什么我的买卖总是吃亏，而那些会骗的人，他们却能赚到很多钱？”我告诉他，人类社会就是到了这一步了，末法时期一切都不行了，维护人类正的理已不存在了，特别是共产党体制下，把人的思想都变坏了。人们为了钱，为了既得利益，可以无恶不作，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强取豪夺，可以将别人的据为己有。所以说，在这个社会里，好人受气，好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好人受欺压。但宇宙的理不是这样的，所以人不治天治，天要归正这一切，所以天要淘汰坏人。在乱世中，选择好人留下来，坏人马上就要遭淘汰了。他又问我，法轮功为什么要灭共产党？法轮功和共产党同时存在不行吗？我说，不是法轮功要灭共产党，是天要灭共产党。我又给他讲了贵州藏字石，上天借石头转达天意。我告诉他，为什么上天要在宇宙中根除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坏事干太多了。共产党讲无神论，斗争哲学，不讲善恶有报。共产党的学说都是毒害人的。他犯的最大的罪就是迫害法轮功，残酷迫害修炼人。法轮功是佛法，对国家与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强身健体，教人向善，是挽救末劫时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江泽民因为妒忌，利用手中权力操控整个国家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政党在犯法，这是一个国家在犯罪。我们家里供个佛像，你都不能随便砸。共产党迫害死那么多修炼佛法的人，所以上天一定要根除他，要灭掉他。他又问我，法轮功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我告诉他，法轮功是宇宙最高的佛法，是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在世上红传。他又问我，谁给你们开支？你们的资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我们没人开支，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收入去救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就是秉承天意，在危难来临前让好人得救。他又问我，怎么能证明你说的这些是真的？怎么理解神的概念？我给他讲，你看中共打倒谁，能挺过三天呢？法轮功被迫害13年了，中共下了血本想把法轮功消灭，结果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把自己迫害得快倒了。中共越迫害法轮功，可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法轮大法在世界获得各种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3000多项。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很多都是有高学位的，特别在国外有很多华人的精英教授、导师、博士、名人、政要，国内的高官等等都在修炼法轮功。如果不是真的，这么多人会上当受骗吗？还有很多人得了绝症，那些人看了书，练练功，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那些绝症不治而愈，奇迹般的都好了。常人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又告诉他，神佛也是真实存在的，明明宇宙是谁在安排太阳的升起落下，四季的更迭，时间的运行等等，那不是神在安排吗？一个家庭需要管理，给管理家庭的人起个名字叫家长，管学校的人叫校长，管国家的人古代叫皇帝，现在叫总统主席。一个宇宙不同样需要管理吗？只不过它比人的生命要高级，起个名字叫神或佛。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只是不在同一空间，人看不见。我说湖黄白柳迷人也在另外空间，低层空间人也看不见，这些事都在发生，你能说它不存在吗？就像空气，你眼睛看不见，它是真实存在的，神佛也是真实存在的。他又问我，你的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转法轮揭开了宇宙生命之谜，谁看都会把智慧打开的，是大法开启了智慧。最后我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买卖会越来越好。他高兴答应了，并做了三退。例子还有很多， 打电话救人过程中也暴露出自己的诸多不足，经常有一种畏难心，不愿意打，硬逼着自己去打，有的时候怎么打也不退，就去研究电话怎么开头呢，怎么讲啊，对方还是不退，一下明白了自己应该在法上提高，在心性上提高了，等到真正学好法的时候，智慧呀，思维呀，又全跟上了。打电话过程中还经常触及自己后天形成的恐惧心、怕心。记得在车上打电话就遇到过假象的干扰，吓得我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同修一交流，我们突破这些又继续打。还有，我平时说话语速非常快，在讲真相中就是一种障碍，讲的时候想着慢一点，平和一点，讲着讲着就快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颗急躁心，经常因为讲快了，对方说没听懂挂了。我现在就在修自己这方面，约束自己一字一句的尽量缓慢平和的去讲，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切实的感到利用手机救人讲清真相，要能坚持做，救人效果是很好的。特别是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如果这部手机能让众生得救，那手机也摆放了位置。一个大法弟子一天打五个电话，一个月就能打150个，1000万大法弟子一个月就能打1亿5000万。我们不断的打，就能给中国大陆的众生更多得救的机会，加上其他更多讲清真相救人的方式，我们就能更多更好的多救众生。最后一段师父的话勉励自己，历史在往前推进，路在往前走，天要变谁也挡不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的多救一些人，能够使他们留下来。是啊，作为大法弟子，我告诉大家还真得多救人，因为当初我是这样安排的，我叫人在未来要给大法一次回报，就是剩下来的人吧，要给大法开创一次最辉煌的时期，全盛时期，那人得来做这个事，要剩不下几个人，这怎么做？那多没有意思。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再一次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同修在文章《不忘责任，不辱使命》中写道，这些年来，无论做什么正实法的事情，我从不说我不行，也从不想我不行，这绝不是常人中的自以为是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但佛法无边，只要我真心去做，师尊就会帮我。如果在做事中自己总想自己不行，其实也就是人的观念阻碍着自己在法中升华，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师尊在讲法中不止一次地讲到，大法弟子的能力都非常大，只是我们有时被常人的观念障碍着，不能完全的信师信法。同修在文章《我终于学会修了》中写道，我有一种怕心很奇怪，不管自己有理无理，只要跟别人打交道，就总感觉欠了别人似的，一味的迎合别人，内心有想法也不表达出来，看上去好像是善良随和善解人意。我也被这种假象蒙蔽，误以为自己修得好，不争不抢。可是通过这次迫害，我发现这并不是真善，而是一种怕，怕反驳别人，跟恶人对话的时候居然害怕说的话让恶人下不来台，怕自己不礼貌不近人情，从而配合了一些事情。那我这颗心是怎么来的呢？我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跟人打交道呢？我就用了一下同修的办法，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首先，我为什么怕？找到原因，是因为讨厌冲突，怕别人对我的印象不好，怕惹别人生气。那又为什么讨厌担心这些呢？再找到原因，因为从小家人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我从小就种下了一种人的观念，就是要顺着别人来，别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火了。 我就会享受到安静的生活。我想到这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多少年来，就是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中，从负面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再就是上学时，班级选所谓的三好学生，我以很少的票数落选了，我失落了很久，觉得是因为平时收发作业态度蛮横的原因，就又总结出来个经验，就是要对别人好，不能锋芒毕露。于是我用心地对班里每个人都好，果然在下一年的选举中，我的票数排在了第二位。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我就产生了怕抹别人面子的心，成了一个老好人儿。这应该是属于情，也有名，总之都是伪私的，并不是真正的法中说的真善人。同修在文章《学法时心能静下来了》中写道，我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是为了自己而修炼，讲真相是为了我的未来世界繁荣，把做大法的事当成给自己积攒威德，一切都是为了圆满。我问自己，为什么总我的，总想得到什么？我看到了内心深处的私，要想去掉这个私，必须从根本上去除。我给自己内心动了手术，这一刀透过表皮深入肌肉，我觉得还不够深，最后直达内心找到根本。我问自己，如果就让你做三件事，将来什么都没有你的份儿，别人什么都有就没你的，你就是做三件事白做，那你还做不做？救众生还救不救？我在内心里做了肯定的回答，心一横，就是做好三件事，真正助师正法，其他什么也不想了。过去就是真有什么成绩也不要了。在心一横的时候，感觉内心里真的挖去了一块不好的东西，我知道是师父给拿掉了。抱着纯净的心学转法轮，跟以前的感受不一样，体会到入心。再看这本书，展现出是被金光照着的宝库，在轰天的巨响中打开了大门，我被震惊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门外徘徊，学法根本没得法？接着的法理内涵的各种显现，使我的思维都成了碎片，其实是打破了人的观念的框框。有两天我觉得没有了思想，在稍稍稳定之后，我真正开始了探索宇宙真理的行程，自此走进书中，走入微观世界，走向宇宙深处。我感到我的整个世界都在欢呼，我得法了。同修在文章《把人心放下了就升华了》中写道，使我们很害怕的那个事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害怕的是我们的心。所以人的任何一颗心都是白费的，因为你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人就很苦。你把人心放下了，你就升华了。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失去的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转法轮。当我们看到有钱的人、地位高的人心里感到压抑的时候，并不是对方给你的压抑，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把自己看低了，有自卑心。当我们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并不是那个人真的有多么多么的卑微，而是自己有看不起别人的心。当我们看到警车的时候很紧张很害怕，并不是那个警车有多么多么的邪恶，而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了常人，看成了没有能力的人，有害怕的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的时候，并不是那个东西真的有多么的好，而是我们有人的情与欢喜心在。这个世界真的是繁理，磨难在常人看来真的很不好，因为他是常人，他没有法。 没有师父。而一个修炼人就不同了，因为有了法，有了师父，就知道那就是来暴露自己的执着，提高自己的机会。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